欢迎走上迷途，大家好，我是浩。最近呢、已经到年底了，那开头的时候就先预告一下下，下一周是圣诞节嘛，在下一周是跨新年，那这两周呢我就先休息一下，下一集呢会在1月8号上架。在这一集的最后面，我会分享很切合现在年末的旅游小故事哦。我之前呢就已经在 IG 上面做过调查了，最多人想听的呢是关于巴黎跨年的故事，不过选择伦敦跨年故事的人也不少，所以我在这一集呢就会先分享之前在巴黎跨年的经验，下一集呢会再分享在伦敦跨年的经验哦。如果没有追踪迷途 IG 的话，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到 IG 账号的资讯哦。那接下来呢就开始今天的案件吧。今天要讲的案件呢是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郊区，这里呢住着一家姓 Young 的人。今天的主角啊 Graham Young 出生在1947年的9月7日，我就叫他小羊。不过羊妈妈 Margaret 在怀着小羊的期间却染上了胸膜炎，最后呢虽然小羊是平安出生了，但是羊妈妈就在小羊出生后的三个月因为不敌病魔而去世了。在羊妈妈去世之后啊，羊家只剩下30岁的羊爸爸 Fred。 羊爸爸呢是一个负责设定机器的工人，他觉得啊要他同时赚钱养家又要照顾小孩实在是太辛苦了。因为羊家那个时候呢除了只有三个月大的小羊之外，还有一个8岁的羊大姐 Winfred。 无法兼顾的羊爸呢就把两个小孩都托给了亲戚照顾，羊大姐呢被交给祖母抚养，小羊则是交给姑姑 Winnie 来抚养。小羊几乎是一出生就住在姑姑家，因此呢他就跟姑姑一家人的感情都非常亲近。不过呢跟姑姑住在一起的日子只持续到了小羊两岁半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羊爸再婚了，26岁的 Molly 就成为了羊大姐以及小羊的后母，我后面呢就叫她羊后妈。再婚后的羊爸爸认为有了羊后妈的帮忙，自己就又有能力可以抚养两个小孩了，于是呢羊爸就把羊大姐还有小羊都接了回来。这个时候的小羊啊还是个小小孩嘛，他非常黏姑姑一家人，反而是跟自己的亲生爸爸呢没什么感情，更不用说对羊后妈了。因此呢小羊的生活在小小年纪就面临了巨大的转折，在童年呢就被迫跟亲后的人分开。很难说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小羊的心里就已经走上了迷途，但是总之呢羊家四个人就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根据一些亲友事后的描述，小羊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像是小羊啊小时候崇拜的对象都是一些杀人魔，小羊呢会到处跟人表达自己对希特勒还有纳粹的崇拜，而希特勒啊可以说是小羊一辈子的偶像。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羊非常喜欢的杀人魔也很值得一提哦，他特别喜欢一名19世纪的英国连环杀手叫做 William Palmer。 这个连环杀手啊用的作案手法是下毒，他使用的呢是化学元素 T， 毒死了包含他老婆在内的好几个人。这个连环杀手啊可以说是小羊在毒物学方面的启蒙老师，这样的杀人手段就给了小羊不少的启发，多少就影响到了小羊后来的作案手法。而关于这个化学元素 T 后面会再做更详细的介绍哦。不过不难想象啊，像小羊这样把杀人魔当成偶像的小孩，尤其是当时的欧洲二战才结束不久嘛，所有人都还对纳粹残忍杀害犹太人的手段是记忆犹新呐、而不要说当时，就算是现在，在欧洲说自己是崇拜纳粹的，应该还是会引起不少侧目哦。而当时的小羊呢，对人是完全不掩饰自己对纳粹还有希特勒的喜爱，他还会带着纳粹的徽章呢，到学校去上学，到处跟人讲纳粹的英勇事迹。所以小羊学校里面的小孩子啊自然就都觉得小羊是一个很怪的人嘛，没有什么人愿意跟小羊当朋友，小羊在学校呢就大部分都是独来独往。不过小羊在学业上的成绩其实是不差的，甚至可以说是还不错，老师呢也就没有特别的去关注小羊， 不过其实啊，小杨对学校大部分的学科，即使他成绩不差，但其实他都没什么兴趣哦。因为小杨所有的注意力呢，都被化学给吸引过去了。刚刚就有讲过啊，小杨崇拜的连环杀手是用化学元素 T 来杀人嘛，所以小杨特别是对各种化学物品的毒性很感兴趣。他一有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到图书馆里面阅读大量相关的书籍。而小杨不只是苦读化学，他在化学方面也是真的有异于常人的天分哦。在他每天自修读理学的状况之下，他在化学毒性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在小杨小小年纪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在亲朋好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看着这些亲朋好友吃的头痛药啊、感冒药啊之类的药的药盒，一一的跟这些亲朋好友解释这些成药里面的化学成分。不过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啊，小杨每一次讲到这些化学成分如果服用过量的话能够导致什么样痛苦的症状，甚至是吃多少能够置人于死地，小杨对这样的对话内容都是非常的兴奋哦。因为小杨喜欢到处卖弄自己的化学知识啊，所以只要是跟小杨接触过的人就不难发现小杨真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怪孩子哦。当小杨小学毕业的时候，当时英国的升学制度啊是需要参加考试的。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叫做 11 plus 的考试，也就是11加。当时英国的中学呢分成 grammar school, secondary modern school, 还有 technical school 这三种。其中 technical school 顾名思义就是要教授一些工业的专业技能嘛。不过在当时呢，其实这种学校数量不多。所以学生的主要选择呢是 grammar school 还有 secondary modern school 这两种，而只有在 11 plus 这个考试之中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才能够前往 grammar school 就读哦。未来的职涯选择呢也会比较好，因此很多父母啊都为了要把小孩送进这个 grammar school 伤透了脑筋。不过刚刚有说到嘛，小杨的成绩其实是不差的，所以小杨在参加这个 11 plus 的考试时啊，最后就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杨爸非常的高兴哦，他兴奋地买了一套化学实验的套组，给这个喜欢化学的小儿子当做奖励哦。不过杨爸不知道的是呢，小杨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不过这时候的小杨啊，他的化学知识其实根本不只是背背化学药品的成分这么简单哦。因为小杨啊早就在图书馆里面阅读了大量的化学书籍嘛，在他的天赋加成之下，他的化学知识呢甚至已经到了超过当时主修化学的大学生甚至是硕士生的程度哦。那既然是喜欢化学的孩子，那自然是不能够错过化学实验啊，因为化学实验常常能够爆炸啊，可以喷火，即使不是小杨这一种对化学痴迷的小孩也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哦。所以化学实验呢对小杨这种孩子来说更加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哦。因此呢，他早就在杨爸送给他这个化学套组之前就已经做过非常多不同的化学实验了，像是他曾经偷杨后妈的香水还有指甲油这些东西来分析这些成分哦。不过这种物质多多少少都有毒性嘛，像是指甲油啊，光闻味道就感觉得出来很毒。而小杨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这种有毒的物质，也会吸入有毒气体嘛，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小杨才会小小年纪就已经吸坏了脑子哦。因此呢，他的行为举止才会这么怪异。有些呢曾经尝试着要跟小杨一起玩的小孩还说呢小杨很沉迷于吸乙醚哦，还会叫他们一起吸这个乙醚啊。虽然并不是毒品，但是吸食乙醚这一件事呢是可能会上瘾的，而且吸入过多啊，最严重的状况是可能导致死亡的。所以对小杨来说呢，杨爸这个实验套组的礼物实在是太小儿科了。小杨自己在家里做的化学实验啊已经远远超过杨爸的想象了。他随身都携带着致命危险性的化学药品，他还曾经呢想要自己从烟火里面提取出火药试着制作一个小型炸弹，但是却因为操作不当炸毁了邻居的一面墙还有一座小屋。幸好呢没有人怀疑到当时年纪轻轻的小杨身上。 除了这些化学实验之外，还有些小孩说小羊可能有加入什么奇怪的邪教。这个邪教呢，会抓捕猫咪来献祭。据说当时小羊居住的地方，有好几户人家养的猫都已经奇异的消失了，可能就都是死于小羊的手。不过我自己是认为呢，像小羊这种感觉有社交障碍的人，要他主动去加入邪教的几率可能是蛮低的哦。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啊，这些猫咪可能真的是被小羊给抓走了，不过并不是要进行什么邪教仪式来献祭，而是小羊想要进行动物实验哦。小羊呢，可能是喂食小动物各式各样的毒品，测试各种不同的中毒症状哦。因为有证据显示啊，小羊确实是会用小动物来做实验的，像是小老鼠呢，就是小羊绝佳的实验对象。在上了中学之后啊，小羊的实验就从化学实验、动物实验进化到了人体实验哦。在1960年左右呢，小羊在自己家里附近交到了一个叫做 Christopher Williams 的朋友。这个克里斯呢，在学校也是小羊的同学，而且克里斯也同样是对自然科学非常有兴趣的孩子，所以在学校啊，就会常常去找小羊一起玩，两个人还会一起分享午餐哦。这个克里斯呢，据说就是小羊的第一个人体实验对象。自从克里斯跟小羊开始来往之后，时不时就会头痛欲裂或是呕吐，身体呢也开始变得虚弱，还会有胃痛啊跟痉挛这些症状。就算去看医生，医生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哦。但是呢，只要克里斯请假在家休息几天，身体状况又会有所好转。医生最后就猜测啊，可能是偏头痛引起的症状，并没有人想到克里斯可能是被人下毒哦。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啊，小羊跟克里斯年纪只有大概13岁，根本就没有人想到这个方面的事情哦。而且其实啊，很多有毒的物品都是有管制的，并没有这么容易取得，所以大家没想到小羊一个13岁的小孩身上竟然会有这么多毒性猛烈的化学物质哦。小羊的毒药呢，都靠着他假装自己是一个17岁的学生，他凭借着自己超龄的化学知识去找当地的化学家讨要药品哦。他就跟这些化学家说，他需要一些有毒的特殊物质才能完成他的研究。就因为小羊超强的化学知识嘛，所以化学家根本也没有想到小羊其实只是一名13岁的孩子哦。有两名化学家呢，就成功的被小羊糊弄了过去，给了小羊好几样有毒的物质哦。除了刚刚提到的 T 之外，小羊还取得了砷、毛地黄还有铊等等的这几种毒物哦。这些药物的毒性呢，是足以毒死超过300个成年人的剂量哦。其中砷呢，就是常听到的砒霜，毛地黄呢，则是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之一，但如果服用过量的话，是会引起中毒的。另外 T 跟铊被认为是后来小羊犯案的主要手段，这两种物质呢，都是有毒的化学金属，我就特别介绍一下这两种金属哦。T 的英文呢叫做 antimony， 是银白色的天然金属，在化学元素表的原子序是51，化学式是 Sb 哦，是一种在工业运用非常广泛的金属。日常生活中呢，最常接触到 T 的应用就是在保特瓶上面。T 呢是保特瓶制作的重要催化剂，其他应用呢像是防火涂料、化工产业等等，都可以看到含有 T 的化合物或是 T 合金的踪影。不过 T 呢，因为本身具有毒性，长期接触会引发中毒症状，会破坏人体心脏、肝脏、肾脏等功能。如果是口服中毒的人，主要会表现在肠胃道的症状，像是恶心啊、流口水、呕吐还有腹痛等等症状。另外一个小羊常使用的有毒金属呢，是铊。它的英文呢叫做 thallium， 是软质的灰色其他金属，在化学元素表的原子序呢是81，化学式是 Tl。 它这种金属呢，在自然界中并不单独存在哦，也就是说呢，它是化学家实验中发现的元素哦。它这种金属呢，同样在工业上的用途很广泛， 它早期的用途啊，是拿来当成老鼠药，不过因为它还有它的化合物毒性都非常的高，尤其是各种它的盐类非常容易溶解在水中造成它中毒，所以后来呢各国就纷纷禁止使用它来当做老鼠药的原料。它中毒的症状中呢最明显的就是毛发脱落，据说全身上下除了眉毛之外，在它中毒之后啊就会在短短几天之内开始出现严重的脱毛现象。除了脱发之外，它也会攻击人体的神经系统。通常呢它中毒的人都会从脚底开始感觉到疼痛感，并渐渐的感觉到双脚无力，肌肉萎缩。它也会攻击人类的视神经哦，严重的情况就会造成永久性的视神经萎缩。若是口服中毒的患者，会很快的出现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还有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因为它呢常常溶于水中无色无味，因此在不少的案件之中，它都是用来投毒的作案工具。小羊呢就是靠着它取得的这些毒物对克里斯下手的。不过幸好啊，小羊对克里斯的下手并不重哦。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小羊对克里斯心软，而是因为克里斯啊每次只要不舒服，他就会请假在家休息，小羊就没有办法继续对克里斯下毒了，他也因此就没有办法观察到克里斯的病症状况是如何的嘛。最后小羊在深思熟虑之下，他就认为呢学校同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对象。不过有时候啊，小羊的下毒并不只是单纯出自实验的目的哦。据说有一次啊，克里斯要跟一个他们两个人都有好感的女孩去电视台录影，结果在录影之前呢，克里斯就突然毫无原因的身体不舒服，最后就只好由小羊带着这个女孩去录影。虽然克里斯是常常身体不舒服，但是他其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小羊哦。因为小羊呢每次在克里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是表现得最关心的那一个人，他会不断地询问克里斯的症状，问克里斯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呢，让克里斯感觉到非常窝心哦。不过因为小羊呢没有办法实时观察克里斯，因此他就放弃继续对克里斯下毒了，他转向去找另外一群即使因为不舒服待在家他也能够随时观察症状变化的人，也就是小羊的家人们哦。小羊对家人的实验呢是从1961年开始的，这一年小羊只有14岁哦。在外人的眼中呢就好像是一种奇怪的病毒开始在羊家人之间传染哦。从1961年的2月开始，这时37岁的羊后妈就开始有了一连串病毒感染的症状，他开始呕吐啊，拉肚子，而且常常有剧烈的胃痛。羊后妈呢就觉得这些症状都是胆汁所引起的不舒服，英文呢叫做 bilious attack， Google 这个胆汁所引起的不舒服这样的说法呢用现今的医学来看已经是过时了。不过后来啊，羊后妈也就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并不正确的，因为在他病发之后不久，羊爸也开始出现了同样的症状。那如果是羊后妈自己的内脏失调造成的不舒服的话，应该是不会传染的嘛。羊爸呢甚至还因为他胃痛太过强烈，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出门。到了那一年夏天呢，22岁的羊大姐也开始出现了跟羊爸啊羊后妈类似的症状，并且也是严重到羊大姐有时候是需要卧病在床的。在那之后，可能是小羊不想要自己受到怀疑，所以小羊呢也好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到了1961年的11月，这一种神秘的怪病依旧是困扰着羊家人。在这一天早上呢，小羊泡了一杯茶给羊大姐喝，不过羊大姐就只喝了一口，她就觉得这一杯茶的味道好像有点怪，好像透着一股酸味，可能是坏掉了。所以呢，她就把剩下的茶全部都倒掉了。之后杨大姐啊就出发去上了班，但是当她坐在前往公司的火车上时，却突然开始非常的不舒服哦，甚至出现了幻觉。因为她在火车上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她虚弱到需要有人帮忙她才能够到医院就医哦。要判断中毒的原因呢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很多中毒的症状都大同小异嘛，而且当时的医学技术又还比较落后， 医生呢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对杨大姐下毒哦，所以在医生诊断之后，他认为呢杨大姐可能是单纯的食物中毒，应该是杨大姐在不小心的时候吃下了含有剧毒的滇茄哦。滇茄呢外表看起来就像是很一般的浆果，长得就像是黑的发亮的蓝莓哦，因此呢常常会有人误食。小孩只要吃下2到5颗滇茄就有可能会致命，成人也只需要吃下10到20颗就可能会送命了。那滇茄中毒的症状呢，包括瞳孔放大、对光敏感、视线模糊、心跳加速、失去平衡、头痛、喉咙干涩、便秘、精神错乱，还有幻觉等等等哦。简单来说呢，就是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所以在过去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就很难找到真正中毒的原因。这些症状之中呢，比较有趣的是，滇茄会导致人的瞳孔放大。据说呢，就是因此滇茄叫做贝拉多纳，意思是漂亮的女人。因为呢，吃下滇茄会让人瞳孔放大嘛，变成水汪汪的大眼睛，所以把这种浆果呢叫做漂亮女人。以前还曾经呢，把滇茄当作散瞳剂来使用。但后来就发现滇茄的毒性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后遗症，长期使用可能还会失明，因此就越来越少用滇茄了。不过这一次啊，杨大姐的症状来得太猛烈了，杨家人就觉得事情可能并没有这么单纯哦。杨爸想到啊，小杨虽然才14岁，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杨对各种化学药物非常着迷嘛，常常做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小杨之前呢还曾经在家里做实验，结果因为操作不当差点烧掉他自己房间的不良前科哦。后来呢杨家人就明令禁止，不准小杨在家里面把玩这些化学物品，但当然这样是没有办法阻止小杨的嘛。小杨后来啊就跑到家里附近的废屋里面偷偷的做实验，但也是因为操作不当就炸掉了这个小屋，还炸掉了邻居的一堵墙哦。杨爸呢虽然不知道小杨转移阵地到外面做实验，他也不觉得小杨会故意毒害自己的家人，但他还是觉得呢小杨这么热爱化学，这些化学药物又很多都有剧毒，可能是小杨在无意之间不小心沾染到了这些化学物品，再污染到家人的食物。尤其在杨大姐送医当天早上啊，他还曾经喝了一杯小杨泡的茶。怎么想小杨都是很有嫌疑的人嘛。不过小杨呢矢口否认杨爸的说法，他反而责怪杨大姐。他说呢他曾经看到过杨大姐用茶杯在调制洗发精，可能是因为杨大姐自己用完杯子没有洗干净，所以才会中毒的吧。虽然小杨平常是一个怪孩子，但是他跟家人相处的方式其实并看不出来他跟家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哦。所以没有人怀疑小杨是故意下毒也是很合理的。即使在后来啊，杨大姐又出了一本描述小杨案件的书，在这一本书里面杨大姐也说小杨跟家人的相处关系还算融洽。不过还是有传闻说啊，小杨曾经跟自己的同学说过他非常的讨厌杨后妈哦，他还做了一个杨后妈的巫毒娃娃，在这个娃娃上面插满了大头针。他时不时呢就会说杨后妈不过是一个后妈，到底凭什么管他，如果他是跟亲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话一定会更快乐，就说这样的话来伤害杨后妈哦。前面有讲到呢小杨会用小动物来做实验嘛，有一次呢小杨喂食老鼠有毒的化学物品，观察老鼠中毒的状况，结果死老鼠就被杨后妈发现了，杨后妈呢就处理掉了被毒死的老鼠。这件事情呢就让小杨非常的不开心，他甚至画了一个杨后妈的墓碑的画像，特地拿给杨后妈看，叫杨后妈最好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像这种程度的亲子冲突其实也并不算是特别严重，甚至可以说呢每个家庭都有可能发生嘛，其实算不上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才说呢杨爸虽然有怀疑可能是小杨造成杨大姐的中毒，但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小杨竟然是故意下手毒害自己的家人。不过呢杨爸在小杨的房间搜查了一遍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他只好警告小杨叫他不要再玩这些危险的化学物品了。 不过当然呢，小杨是把这样的话当成耳边风，所以在接下来就还有更多奇怪的症状会降临在杨家人的身上。杨后妈的症状呢，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杨后妈身体越来越消瘦啊，掉发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全身上下呢都很疼痛，搭配前面的症状，这样的症状呢与她中毒很相像嘛，不过却一直都没有人怀疑到这方面。到了1962年年初，根据杨大姐的说法，杨后妈在这一年之中啊，是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整个人都苍老了。到了1962年的4月21日，这一天呢是那一年复活节的星期天了。这一天早上呢，杨后妈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她的脖子呢非常僵硬，双手双脚呢像是有无数根针在刺她一样，非常的痒痛难忍。不过杨后妈早上还是出门去逛街了，之后呢她在中午前就回到了家。在下午的时候，杨后妈被家人发现在家里后院痛苦的挣扎，于是呢家人立刻就把杨后妈送到了医院抢救，但最后在当天她就不治身亡了。如果这时候啊对杨后妈的尸体做详细的尸检，那可能就能够把小杨抓起来了。但是因为啊以前杨后妈曾经发生过车祸，所以医生就认为杨后妈的死因很有可能是车祸造成的颈椎问题所留下来的后遗症，也因此就没有更进一步做任何调查了。在得到了医院的死因诊断之后，小杨就建议啊要立刻火化杨后妈的遗体，杨后妈的中毒证据也就随着大火烧成了灰烬。据说在杨后妈死前的那一天啊，小杨是在杨后妈的饮料里面加入了大约 1.3 公克的铊，铊的致死量呢是与体重挂钩的，一般来说体重的每一公斤只要摄入大约12毫克的量就会让人致命，如果是一个50公斤的成年女性只需要大约 0.6 克的铊就可以致命了。当时杨后妈的身体羸弱，体重应该是还不到50公斤哦，喝下小杨的特制饮料之后可以说是必死无疑。那有传闻说呢，在杨后妈死后，小杨开始到处毒害杨家人的亲戚。在葬礼上呢，有一个小杨的叔叔说他参加葬礼之后突然感到莫名的不适还有呕吐。在小杨被捕之后啊，这个叔叔就回想当时可能是他额外加在三明治里面的腌黄瓜有问题，因为好像只有他吃了这一个腌黄瓜然后就身体不舒服，他就认为啊一定是小杨在腌黄瓜里面下了毒。不过我自己是认为可能是这一个叔叔想太多了，如果小杨真的有心要对这个叔叔下毒的话，一定不会只下一次手的。而且啊这一个时候的小杨早就已经挑好了他的第二名受害者，也就是杨爸。杨爸在杨后妈过世之后呢，呕吐、拉肚子、胃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啊，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有了杨后妈这个死得不明不白的前车之鉴之后，杨爸不得不选择立刻入院治疗怪病了。在杨爸住院的期间，小杨非常殷勤地到医院里面探望杨爸，而且他每一次呢都很积极地跟医生讨论杨爸现在的病况。从外人的眼中看起来，小杨就是一个非常关心爸爸身体的儿子哦。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呢，小杨这样做他只是想要知道杨爸这个实验对象对毒物的反应而已。不过因为杨爸住到医院里面啊，小杨就不方便再继续下毒嘛，而且这一次医生因为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详细审视杨爸的病状，因此呢医生就有看出来杨爸应该是中毒了。在经过了多项的检查之后，医生成功的诊断出杨爸应该是铊中毒哦，而且中毒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如果再晚一步接受治疗，杨爸可能也就会跟杨后妈一样撒手人寰哦。幸好呢在医院的诊治之下，杨爸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因为中毒过深啊，已经对杨爸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在小杨被捕之后，杨爸回想起来他在住院之前啊，每次感到特别不舒服的日子好像都是星期一，而在每个星期天小杨都会很热情地跟着杨爸两个人一起去酒吧。而当时啊，小杨每次端给杨爸的酒可能都是小杨精心调制的毒酒， 杨爸每次想到这里都觉得不寒而栗哦。在杨家的两个大人陆续倒下之后，一些知道小杨在化学方面的天赋的人就开始对小杨起了疑心。虽然这时候的小杨啊，年纪大约只有14、15岁，但是以小杨丰富的化学知识，若是想要下毒害死一两个人，也并不是办不到的事哦。小杨的化学老师 Hughes 就想到了这个层面，因此呢，这一名老师就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学校，学校也立刻就通知了警方哦。警方呢，并没有直接逮捕小杨，而是先派了一个精神鉴定专家，掰了一个理由去跟小杨闲聊哦，以确定小杨的精神状况。令鉴定专家感到讶异的是啊，比起被怀疑是杀人凶手，小杨好像更在乎鉴定专家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化学高手哦。所以在访谈过程中呢，小杨就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在毒物学方面的知识哦。像小杨这样子的大嘴巴当然是已经出卖了他嘛，所以当精神鉴定专家表明自己其实是警方派来的人时，小杨就被逮捕了。在警方搜身的时候，在小杨的身上就当场发现了一小瓶的 T。 小杨自然是就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辩解，就承认了自己对家人还有好朋友克里斯下毒的事情。后来呢，警方又还发现了更多像是 T 跟他啊这些小杨持有的毒物哦。精神专家鉴定的结果呢，也让警方感到吃惊。小杨虽然是一个怪孩子，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的精神疾病。不过呢，专家认为小杨的这种状况是属于 psychopath， 也就是精神病态。在小杨的心中呢，并没有任何的道德观念，他只是因为他想要做化学实验，他也不管这种化学实验会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哦。因此呢，他就对自己的朋友啊，还有家人下毒。在小杨被逮捕之后，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悔意哦，反而是说呢，他已经开始怀念他的 T 了。他怀念呢这些毒物所带给他的力量。这样的发言呢，就让精神专家是认为小杨未来再次犯案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小杨坦诚了自己在杨爸、杨大姐、克里斯这三个人身上进行了毒物的人体实验。小杨也承认自己有下手毒害杨后妈。不过呢，因为当时的死亡证明，医生判断杨后妈的死因是与车祸有关嘛，杨后妈的尸体呢又已经马上就被火化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任何杨后妈中毒的证据哦。因此检方并没有办法以杀人罪起诉小杨。最后呢，因为小杨的精神状况，小杨是被判处在一间高度保安规格的精神病院里面接受15年的治疗，而这时呢，小杨的年纪才大约15岁。在小杨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他曾写信回去给杨大姐抱怨自己其中一个狱友睡觉的打呼声音非常大声。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杨大姐在小杨入狱之后认为啊，小杨会做出毒害他们的事情只是因为他的精神状况不稳定的关系。因此呢，即使杨大姐自己也曾经被小杨毒害过，但她还是选择原谅了小杨，跟小杨保持着联络。在杨大姐收到抱怨信之后过没多久，这一名狱友呢就莫名其妙的死于氰化物中毒了。这种氰化物啊，就是柯南里面常出现的那种氰化物。不过院方呢在院中到处都找不到有氰化物的踪迹。这时啊，小杨还站出来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告诉院方，告诉他们如何从院区的植物以及田野中提取出氰化物。不过院方并没有把小杨的话当一回事，毕竟住进精神病院的人大部分都疯疯癫癫的嘛，就算是真的能够这样提取出氰化物，也不代表真的就有人用了这样的方法。最后呢，这一起案件是以自杀结案。在院中的时光呢，小杨也依旧跟之前一样很崇拜希特勒，他还留起了跟希特勒一样的胡子，而且呢还用木头雕刻了好几个纳粹的标志用来佩戴在身上。这样的行为呢，让人很难相信在精神病院中的时光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治愈小杨偏差的行为。不过小杨的医生是认为啊，小杨对于纳粹还有希特勒的崇拜只是他青少年时期的痴迷，只要等到小杨再长大一点，自然就能够正常的回归社会了。 而实际上小杨是怎么想的，我们当然是没办法知道嘛。但至少在表面上他是非常配合医院的治疗。他在医院的第五年呢，被选为精神病院的模范囚犯，让人进一步的认可小杨的精神状况确实是逐步的变得更加稳定。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小杨就能够成功的戒掉自己下毒的冲动，回归一个正常人了。不过其实在他在精神病院的期间呢，他的传闻是一直都没有断过。有一次呢，在精神病院中，一个工作人员的咖啡里面被发现加入了漂白水。很多人呢，直觉都想到了因为下毒被关进来的小杨，就开始用这一件事情开玩笑。他们会叫精神病院的病患呢，最好乖乖听话，要不然就要让小杨来帮他们煮咖啡。除了前面被氰化物毒死的囚犯，以及在咖啡中被加入漂白水的职员以外，传闻呢，还有一次小杨偷走了院中的 sugar soap， 这个字呢，字面上就是糖做的肥皂，不过实际上呢，它是一种用来清洗在墙面或是其他表面上的顽强污渍的强力清洁剂哦。因为呢，在干燥的时候长得很像一般的糖，因此呢，就叫做糖做的肥皂。而在小杨偷走这个 sugar soap 之后，他就偷偷的加在了热茶罐里面，导致很多囚犯啊，在喝了茶之后，胃都出现被灼伤的状况。不过据说啊，这个精神病院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被关在这里的病人之间发生囚犯的时候，他们并不会上报给官方哦。犯人之间呢，倾向于用私刑来解决这样的纠纷。因此虽然关于小杨的传闻不断，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向院方举报过小杨的。从表面上的记录来看，小杨从入院之后就并没有犯下什么事情，精神状况就像是真正的恢复正常了。在1970年的6月，在小杨入院后将近8年，也就是他被判的一半刑期之后，院中的精神医师啊，就建议释放小杨。医生认为呢，小杨已经回归正常，并不再对毒物感到沉迷。但是这样的结论啊，其实让当时在院中的工作人员是非常困惑的。其中一个护士呢，在小杨被释放前不久，才听到小杨说过，如果他被释放的话，他就要再次杀人，用来补偿他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被关的每一年哦。而且啊，小杨的这个发言，当时还有被人记录下来，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拿来上报给高层哦。所以呢，这个护士就很怀疑，释放小杨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不过不管如何哦，最后小杨在1971年的2月4日正式踏出了这个囚禁了他8年多的牢笼。这时候小杨的年纪依旧是非常年轻哦，只有23岁。杨大姐呢，非常高兴小杨的精神状况恢复正常，也非常期待这个弟弟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哦。但是在另一方面，杨爸对小杨的态度就没有这么友善了。杨爸没有办法原谅小杨下手杀害了杨后妈，也没有办法原谅小杨下手毒害自己。杨爸之所以没有死，单纯只是侥幸而已。而且呢，杨爸也因为中毒太深，已经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因此他没有办法重新接纳小杨。所以呢，小杨在出院之后，他是搬去了跟杨大姐一起生活。这个时候的杨大姐啊，已经嫁人了，杨姐夫的人也非常好，愿意让小杨这一个小舅子跟他们一起生活。虽然一开始呢，杨大姐一家人还是有害怕小杨对他们的食物下毒，所以小杨经手过的食物啊，他们都会事先做检查。不过小杨呢，也真的是一直都克制了自己的欲望，并没有在任何的食物里面下毒。杨大姐跟杨姐夫也渐渐地认为，小杨是真的在精神病院中解决了他长久以来对毒物的痴迷。不过呢，小杨虽然没有在食物里面下毒，但是他依旧是一个行为举止很怪异的少年哦。他对纳粹的痴迷并没有像医生所说的一样，随着年龄增长而消退。他在出院之后呢，依旧是深深崇拜着纳粹还有希特勒。当时的英国啊，正因为北爱尔兰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好几百个人都在北爱尔兰的抗争之中死去哦。若是有人啊，就北爱尔兰的问题询问小杨的意见，他一律都会建议应该采用当时纳粹针对犹太人所采取的最终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呢，小羊认为应该要用大屠杀来解决这个北爱尔兰问题哦。而小羊呢，除了想法偏激之外，其实他没有再次下毒，也不过只是表面上努力克制住自己而已。因为他知道呢，他如果动手毒死杨大姐跟杨姐夫的话，那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人，那他如果又会被抓起来，他就又再次失去自由了。因此呢，小羊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过如果小羊真的就此收手的话，那这一起案件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过实际上的状况呢，当然不是这样，就让我们下集再继续讲小羊出院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吧。这一集呢，因为我录到一半的时候录音出了一点状况，因此前半段跟后半段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录的，就希望音质的落差不要太夸张啦。转眼间呢，疫情已经持续了要两年了，去巴黎跨年呢是在2019年跨到2020年的时候，刚好是疫情前的最后一次跨年哦。去年2020到2021的时候啊，我是一个人待在苗栗老家里面隔离14天。今年呢2021跨到2022，我应该也是无聊的待在家，谁会想到当年在巴黎跨年之后不久就会开始到处旅游都受到限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正常呢。那年到巴黎跨年啊，也是一个蛮不顺遂的旅程哦。2019年年末啊，巴黎的大众运输开始疯狂的罢工，地铁啊超多线都没有营运哦，整个巴黎的交通变得超不方便。不过即使如此，巴黎跨年期间的人潮啊还是多到满出来，我们在巴黎铁塔附近拍个照都要一直调角度，因为旁边实在是太多人了。巴黎最热闹的跨年地点呢是在香榭丽舍大道，台湾的跨年会有演唱会陪着大家一起倒数嘛。不过在去过几个不同的地方的跨年之后，就发现外国的跨年其实都蛮无聊的、哦、在跨年的瞬间之前就是不断的在原地等待，在等待，即使是浪漫的巴黎跨年也是一样很不浪漫的，要等等等哦。我们大概是从日落的时分到了香榭丽舍大道，原本想要去买一个我之前的集数有提到过的玫瑰可颂，不过呢因为跨年的人潮实在是太多了，玫瑰可颂当然是早就已经卖完了。香榭丽舍大道附近的餐厅呢也全部都被涌进的人挤到满满满哦，所以我们最后是走进了一家生意很普通的牛肉面店，点了椒麻鸡加牛肉面这一个很奇异的 combo。 其实呢我对吃牛肉面这一段基本上已经是完全失忆了，幸好我出去玩的时候会拍很多照片，才会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餐是在巴黎吃牛肉面，看到照片呢就有回想起味道，其实这牛肉面的味道是还行啦。吃完牛肉面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香榭丽舍大道。虽然刚刚有说啊，巴黎到处都很多人，不过这个跨年人潮啊，比起伦敦跟纽约是少非常多。大约要到晚上九点十点，人才会开始变多。人潮呢，塞满了整条的香榭丽舍大道，也就是一路从凯旋门挤到杜勒利公园哦。虽然等待的时间呢，只有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不过这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无聊，而且很雷的是啊。巴黎感觉很穷哦，它并不是整个香榭丽舍大道都有装音响，只要离凯旋门稍微远一点就没有音响了。所以呢，如果站得离凯旋门近一点，还有音响放的背景音乐可以听哦。如果站得稍微远一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整个现场真的是干到不行哦，整个现场真的是干到不行哦。这种干等的状况呢，一直持续到了11点半，凯旋门上面就开始有了灯光秀。那一次的内容呢，是用数据来介绍巴黎，像是他介绍巴黎有几间餐厅啊，一年有多少次法式热吻，巴黎人一年吃了多少香蕉之类的，内容算是蛮有趣的。不过让我们很困惑的是啊，在时间还没有12点的时候，凯旋门就已经有开始放零星的烟火了。在时间真的很靠近跨年那个瞬间时，凯旋门上面开始有了投影数字，看着门上投影的描述呢一直减少，但是很神秘的是我们的周遭呢并没有任何的人在倒数，大家就是一片静默的看着这个倒数的画面，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倒数。 最后我们就糊里糊涂的进入了2020年，迈入了疫情元年。虽然倒数倒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凯旋门的烟火真的是蛮赞赞赞的，而且感觉呢像是不用钱一样，真的是狂喷狂喷。比较可惜的是啊，虽然烟火很惊艳，但是因为大家的视角呢都是从香榭丽舍大道看凯旋门，所以呢站在后面的人就会被前面的人挡到，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拿手机出来从头录影录到尾哦，而且呢是把手全力伸到天空中的那一种录影方式，拍出来的画面呢、应该就只是疯狂的晃来晃去而已，效果应该是非常的惨。但是这样子的录影方法呢就很成功的把后面的人的视线全部都挡光光哦，而且呢还有些人把小孩放到肩膀上面看烟火，一口气变成一个 2.5 公尺的巨人。总之矮子们的视线就是左边一个阻挡物，右边一个阻挡物，看得非常辛苦哦。在欣赏完烟火秀之后，跨年烟火就马上结束了哦，瞬间就是要解散了。巴黎的跨年活动散场也算是蛮迅速的，不过正当我们准备跟大家一起前往地铁站的时候，其中一个朋友呢竟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可能是在看完烟火的混乱之中就已经被巴黎技术高超的小偷给偷走了。虽然早就知道巴黎的小偷很多，但是一跨完年就被偷手机也真的是很傻眼哦。我们就去找警察报案啊，得到的答案其实完全是在意料之中，警察根本完全不在乎，只告诉我们到处都有人掉手机啊，我们这些警察只受理紧急的状况，然后就把我们打发走了。只能说在巴黎这个治安超级差的城市，不要发生恐怖攻击，警察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只是丢一只手机，他们真的是没有闲工夫理你了。被警方冷处理之后，我们只能心灰意冷的返回旅馆。其实过往呢，在跨年之后，巴黎的地铁都会免费营运，让大家都可以顺利回到家哦。但是这一年呢，因为罢工的关系，所以我们住的地方的地铁线罢工罢到不行哦，根本没有地铁可以搭。我们原本呢是有接驳巴士可以搭的，但是因为我们去找了警察报案，就错过了末班的巴士。最后啊就只好在寒风之中等待计程车载我们回旅馆，幸好最后还是很顺利的回到了，结束了巴黎的跨年夜哦。虽然还是有一点小插曲，不过整体来说还是一个蛮棒的跨年体验。也祝大家2021年的最后一切顺利，大家拜拜，我们2022年见啦。